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6月24号星期二。今天的美国的市场，我们看到在昨天川普宣布停火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双方以色列和伊朗呢又互相轰炸了一下，直接引发了川普的爆粗口，真的非常的火爆哈。那不管怎么着，他爆了粗口之后呢都消停了，以色列乖乖的把飞到了伊朗的飞机呢也直接飞回来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可以说是应声上涨，那标普500指数哈直接逼近了历史的新高，道琼呢也是上了500多点哈。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股的情况，不光是美股了，整个世界国家的其他的股市也都跟着上涨。今天的美国油价呢继续大跌了6%，延续了昨天的跌势，昨天已经是14%的这样的一个跌势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又跌了6%，那现在呢这个油价已经比在本月初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轰炸哈，就是那一天之前啊已经突破了当天的那个水平了。这波跌势当中呢，加上今天川普呢又表示说中国呀可以购买伊朗的石油啊，可以再多买一点儿。那尽管呢伊朗石油是一直在受着美国的制裁的限制，但是呢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希望他们也会大量的购买美国石油哈，欢迎中国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也欢迎你买我们的美国的石油。这是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美国总统特别是川普哈，在进行了这样一个突然袭击之后，他说出来的话基本真的是说到要做到的，所以呢今天的石油是应声下跌啊。那今天呢也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联储主席 Powell 他在国会今天和明天两次作证，然后呢他这个作证呢再次强调观望降息的这种立场，但是呢联储会的内部已经开始不断的出现了分歧。昨天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两位由川普任命的官员呢近日都已经表态考虑呢会在7月降息，所以呢 Powell 呢仍然面临着来自川普的巨大的压力。在他到国会作证前，川普呢对媒体直接说希望国会能好好的修理这个非常愚蠢又固执的人。但是呢今天的 Powell 呢他在对听证的时候呢他说出一个理由，我觉得也有点公开，有点像怼川普的那个样子，一会儿呢高杰为大家详细的做分析。今天有一个数据是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6月份的消费者信心下滑，那这个呢被解读啊认为说白宫虽然现在已经延续或者是缓吃贸易战关税战，但是呢美国的民众对关税问题仍感不安哈，这是分析。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今天呢在 Salesforce 美国运通的这种带领之下哈，道琼啊是晋扬了507点，最终呢是收在上涨 1.19%， 报43089.02啊，回到这个43000点的关卡上方。纳指呢今天上涨了281.56点，涨幅 1.43%，报19912.53啊，再涨一点就跑到20000点了，所以纳指呢现在也是一路的强升。S&P 500指数呢上涨了67.01点，涨幅 1.11%， 收在6092.18，回到6000点的上方。费半今天也是大涨了3.77%，收报5441.89。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股市哈这样的非常的欣喜若狂。今天什么日本呢、欧洲啊的股市全都是跟着涨。所以呢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激励之下呢，投资人重新涌入了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不仅是创新高，还有 NVIDIA 啊今天也大涨了 2.6%， 已经快回到了1月份的历史的高点。包括今天收盘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147.9，这是从1月6号创下收盘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当时呢那一天1月6号收在了149.43，现在呢是147.9哈，那几乎就差不到2块钱了。5月底以后啊 ，NVIDIA 呢开始来了一个大翻身。当时呢公布的财报显示，尽管它已经列出了50亿美元的这种这种限制芯片之后的最大的这种亏损啊，但是呢他们 这种管制之下，业务仍然是蒸蒸日上。所以从5月28号到今天啊 ，NVIDIA 一共上涨的幅度呢超过了9%，远远胜过标普500同期的3.5%的这种涨幅。在此之前呢，因为川普呢是启动贸易战，加上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所引发的这种冲击，所以呢，当时呢 ，NVIDIA 呢一段时间哈跌到了100块钱以下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反手去买它哈。它是在4月4号跌到1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当时呢仅略高于就94块多哈，94块多。但是呢，之后呢，川普率领 NVIDIA 等高科技这些公司呢跑到中东啊签下一个一个大单之后 ，NVIDIA 开始酝酿这种反弹，并且呢在财报公布之后呢开启了这种上升的趋势，在6月初曾经短暂的超车了微软，跃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所以今天呢，让 NVIDIA 带动的哈、所有的芯片股今天普遍都是上扬的，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晋扬了4.7%，Intel、微软哈，它有这个超微 AMD 都涨幅呢都超过了6%，所以呢，基本上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投资人呢正在把资金搬回到科技股。美银的分析师今天呢是分析说，在上周流入科技股的金额创下了2024年6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好，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今天的这个 Powell 呢跑到国会呢是进行听证了，然后呢他在听证的讲稿当中哈，基本上没有提下个月到底降不降息。完了呢，他呢是做什么辩护呢？他说，最近这几个月稳健的经济活动意味着官员们可以仔细的研究通胀和就业的数据，来决定是否和何时来恢复降息。此前呢，到现在为止哈，这个联储已经连续6个月哈停止降息。那他说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等待进一步观察经济的可能走向，再考虑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而这个呢，就是在川普在他听证之前说推翻哈，就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蠢货哈，在上周五的社交媒体上，他也是攻击他一下。所以呢 ，Powell 呢本来是川普任命的，但是他的这个表现，包括呢现在就是不降息啊，就说是他的这个关税啊要造成通胀啊，这也是很多的媒体，包括经济学家，很多人懂经济的都是说哈，那你关税一定会造成通胀，哎，但是呢，就是到现在4月2号到现在了，6月底了，他就没涨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非常的愤怒。刚才呢，我们在昨天也讲到了，联储的内部也都出现了分歧，他们认为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希望很快恢复降息。但是他们的意见呢，就是说，虽然关税呢压缩了企业的利润，但是呢并没有推高价格，可能呢会减缓经济增长，并且呢增加失业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他们认为哈，就是说你还勒着，你把这缰绳勒得太狠了，那企业没有办法了，他没有办法借贷，那有的走不下去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歧了。但是其他的像Powell 这样的呢，他们说，哦，给我们更长的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更多的数据啊。他好像他们非常的 care 经济，现在他们真的 care 经济吗？应该像去年9月那样更加的 care 经济才是对的哈。然后我觉得在联储会上去什么经济稳不稳健，我觉得在国会听证啊，应该是把联储会历来他们降息的预测要做一个 list，然后才能考核他的业务指标。你光在那说没有 KPI 对吧，你咋说都是，你每一次你是不是预测准了？你要预测的不准，凭什么国会我听你在那胡说八道一番？所以我觉得美国好多这种官僚体制，你根本就是不负责任，导致了呢一点这个失之毫厘啊，就已经是到了最后呢已经不知道偏差多少里之外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官僚体系的真实的表现哈。强烈要求我们给我们的议员写信，让听证会的时候呢把联储历年啊他做的这种预测呢变成 KPI 啊，你先看你预测的准不准，否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好说，在国会上听证的时候好好讲话哈，这是我的建议，同意的举手。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同意的别忘了给议员写信，强烈要求给他们这些官员们列出 KPI 指标。今天呢，我看到在洛杉矶的一位进口商哈，他呢就在说，他说今天这个 Powell 啊，责怪川普关税提高了物价的成本，简直是乱讲。他说我们进口商几乎都没怎么涨价，有的产品甚至卖的比以前还便宜了。那这不是因为我们成本降低了，而是因为现在这个市场本来就很萧条，如果涨价，你就更没有销售了，所以我们只能降价。所以他就说，这是从中国进口的哈，都说呢中国进口已经暴跌了，怎样就进口量暴跌。但是呢，你看真正从中国进口的这些进口商，他们就看到的真实的情况，那他们只看到说关税增加成本，没有看到关税有没有转化成消费者的成本，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进口商给消化了。所以呢，他就抨击说："这个 Powell 啊，这老包啊，肯定是自己没有做过进口，不知道怎么做生意，才以为关税会直接增加物价的成本。都理论上的东西，在跟现实中往往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真正的进口商吃掉一部分的利润，挤压自己的利润。那商店里面他们也在挤压自己的利润，因为它在涨的话，现在美国人还是在降级消费。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也是。"不敢涨得太多，但是有没有涨呢？那总是会有一些涨嘛，哈，这也是，但是普遍的话，其实还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官员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在洛杉矶哈，有一个议员，啊，有一个呢，这个工人啊，到他家送货，送货的时候，那个往里抬，往屋子里抬东西的时候，就把那个墙角呢给刮了一下，那不就有个缺口了吗？哇，天哪，这个议员。叽叽喳喳的，就简直就跟这个公司的这个就抱怨，然后就要赔，又要上法庭告上诉，这个那那这的。人家公司老板一瞅，他说："你这个买点那个，就是像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材料，你抹上弄个零就完事儿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人家跑到这个派出公司的服务公司的老板跑到 Home Depot。哎，买了点那种泥浆哈，然后就给他弄好了。他那议员在旁边都看傻了，说："啊，他这个都这么简单就能弄好了吗？"就这些人在这光会当官，光会学法律，光会放口炮，然后呢，自己生活当中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一塌糊涂。然后呢，他天天这样的人去管理国家，用意识形态管理国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代一代的呢，越来越这种所谓的政治官员哈，就越来越只会呢去。纸上谈兵啊，生意呀、啊，什么这个一塌糊涂哈、啊，真的是糊涂。你说你这怎么能，你不能齐家，你怎么能安天下呢？那只会喊口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这是顺便哈、啊，高杰总是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别忘了给我点踩哈、啊，没关系，喜欢的给高杰点个赞。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原油啦。布伦特原油呢，期货直接下跌了6.1%，每桶已经来到了67.14块。然后呢，WTI 原油呢，期货下了4.14美元呢，跌幅也来到了6%，每桶现在是64.37块。这个呢，布伦特原油已经触到了6月1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了，WTI 原油呢是6月5号以来的最低水平了。那这个呢，都是以色列最初发动时间发动攻击是6月13号发动攻击啊，你看都已经来到了6月12、6月5号哈，就是在那个之前的那个水平啊，就已经来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攻击伊朗所累积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所造成的溢价呢，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在前一天，我们昨天就知道，两大原油期货周一下跌的幅度呢，都超过了7%。但是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油价一度升到了5个月的高点。周末的时候呢，美国直接介入了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那本来呢，大家都担心伊朗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那当每天的这个海峡有1800万到1900万桶的原油和燃料通过，占整个全球消费量的1/5。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呢，哈，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了，哈，基本已经没有问题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拖累油价的另外一个因素呢，被分析可能是美国的消费者信心，家庭呢日益担忧就业的市场以及美国关税带来的经济不稳定性。6月的消费者信心意外的下滑，其实我这块我还是要 说一下我自己的分析，因为你现在你去看到《华尔街日报》啊等等这个分析，都是这么都是刚才那个调调的，因为川普关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等等等。但是前面那句话，家庭日益担忧就业市场，这个是真实的。就业市场为什么不好？那企业没有办法，那你这利息这么老高，企业没有办法去再投资，那它只能是降低成本。但那这就是这是真实的一个原因，关税的这部分。到目前为止呢，它并没有哈、就直接带来物价的上涨，完全是一种理论。但如果这个时候你 Fed 呢去降低一点利息的话，你马上就会给整个的心理状态，给企业的心理状态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缓和。哎，他就不给你干哈。哎，还是那句话，这个你要按照2%的这种的话，你来吧。目前的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因为这是累积了这么多年各个国家央行的大量的这种零息的放款所累积的物价通胀，这是一个政策性所导致的。这种东西你要把它压到原来的2%，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以前呢都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他说你要不要调高你的通胀的标准呢？你别是2%了，你要不要来到2.5%、2.8%？那这个呢，联储如果去松这个口的话，他又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哈、啊。他们以前整出这么2%，拍个脑袋说出来的，说每年通胀2%能有利于这种中低层的这个家庭的收入，所以他要改到3%的话也得被骂死。哎呀，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情况哈。然后呢，现在经济呢说成长呢将放缓，这个纽约的这个联储的行长威廉姆斯哈，他也这么说。但是呢，美国的石油协会哈，贸易集团美国的能源署，周二呢稍晚和明天将发布石油的库存的报告。上周就6月20号的时候，美国库存下降了80万桶，这也是呢从1月份以来首次连续5周的库存下降。那相比之下呢，去年库存是增加了360万桶。过去5年平均减少250万桶哈，那么这些报告呢说完了，公布来之后呢 ，WTI 原油期货呢价格在盘后哈又小小涨到了每桶65块钱，你美国的这么多库存下降，它美国它一定要去买的，那么这个需求量就在这儿了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油价的表现。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分析师都已经去看了。我们先看一下债券天王叫葛洛斯，他呢就说哈，就说由于呢预算赤字膨胀，债券供给增加，美元疲弱，这就代表呢通胀将高居不下，很难降到2.5%以下，美债殖利率也很难降到4.25%以下，这是他对美债的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他对美股却很乐观，他认为美股将持续从 AI 题材中受益，即使呢美债市场或者是经济成长都没有特别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也不至于拖累美股。他预测股市呢将出现个小牛市，而债市呢将出现个小熊市，因为美股正在是由 AI 主导，持续显示美国将有1-2%的经济成长率。这是他的一个预测。那4月份虽然那个时候4月2号所谓的解放日哈，加关税，这个标普500指数呢今年以来它跌了以后又涨回来了，那现在呢这种涨跌一对冲，今年以来呢标普500还是上涨了3%，只比2月中的空前的高点呢略低那么一点哈。那科技股为重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周二已经创下了收盘的新高哈。所以呢基本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预测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在反手哈，在那个时候跌得最狠的时候，情绪市场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呢，反手逢低买进，那现在呢都赚得荷包满满。那现在呢分析师认为呢机构投资人也将加码股市的配置哈。那刚才我说到那个债王葛洛斯在4月初股市巨震的时候要逢低买进的投资人先在场边观望，他当时认为说川普的关税立场将不会软化， 但是呢，形势呢也没有被他说准哈，那所以他在这次发表新的看法的时候呢，有点保留。他目前看来不会有什么剧烈的变化哈，这是他的一个分析。那么市场呢也在像一些分析师呢也在说，说美国呢介入伊朗的这个行动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克制，伊朗的反应呢也显得相对的软弱。那这场冲突的本质呢，更像是一场被美国观感精心策划的烟火秀。那即使呢，出现了所谓的停火秀，市场呢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瑞银的财富管理美洲的投资长哈，他呢就在说，他说市场啊对局势的恶化以及随后出现的停火，希望呢所做出的反应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冲击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往往是暂时性的，所以呢，接下来呀，投资人可能会重新将焦点呢放回到基本面。他们认为，未来12个月，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将提供支撑。好，那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分析一下，美国今天的 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他们都出了长篇的这些报道，这些报道呢都攻击川普呢对伊朗的攻击呢，说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这件事情呢，造成了今天川普、白宫包括班农等各方面对他们的抨击，我们来一起呢去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今天呢还是要讲一下川普的这个事儿哈。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在周末去进行这种轰炸，我当时我都觉得，你看哈，周末市场不开市，所以呢，他不会给市场带来重大的这样的影响。等到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周一漂亮的宣布停火哈，所以呢，这简直是这时间点掐的，简直是玩的，简直太高超了。但是呢，即使这样，川普永远都不会得到媒体的这种赞扬。我也不知道媒体这帮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服气哈，真的不服气。所以呢，今天的什么 CNN 呐、纽约时报啊，还有华尔街日报啊，都纷纷发表文章。然后CNN 呢还发表了独家的消息，说未能摧毁伊朗的设施啊。然后呢，他说他引用了4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国防情报局对 B2 轰炸伊朗的早期评估显示，伊朗的浓缩铀库存仍在；二，离心机基本完好无损；三，多个秘密核设施没有被攻击。换言之啊，就这场空袭呢，只是让伊朗核计划延后了几个月，离被摧毁还有距离。然后呢，和川普说无法重建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巨大的不一样。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相信谁呢？你们相信谁的说法？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说，对伊朗的攻击呢，给美国的经济带来了更加多的不确定性哈。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飞机都乖乖的飞回去了，本来要轰炸伊朗的，都乖乖的飞回去了，还有些不确定性。今天川普已经上北约这边高峰会议开会去了，一下飞机啪戴上一个白帽子，上面直接写的就是USA 哈，就是美国。其实川普在改变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世界的外交格局、军事格局，他整个的都在做。所以川普这个人将来会在历史上留。这绝对是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么一届政府啊，那今天我一会儿再说哈，那我们就看看今天针对 CNN 的这件事情呢，川普就直接就抨击，他说假新闻 CNN 和即将倒闭的《纽约时报》联手，试图贬低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打击之一，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彻底摧毁，《纽约时报》和 CNN 正在被公众猛烈抨击。这是川普的，然后今天的白宫发言人那个 Levitt 哈也出来呢，就反击这个假的 CNN 所谓的这个评估报告，完了就说的这份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专业搞假新闻的 CNN 啊，你又来搞这个 fake news 了。他说你这份所谓的评估报告哈完全是错的，这根本就不对，还曾经被列为什么绝密情报，真是太搞笑了。结果呢，还是被情报系统里的个无名小卒偷偷的泄露了给了个 CNN，他的原话叫做，却被情报界某个匿名的低阶的失败者泄露给 CNN。 太搞笑了哈。然后他说，泄露这位所谓的评估的目的呢，非常的明显，就是要羞辱川普总统，并且抹黑那些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执行的任务，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核子计划。大家都知道，当你把14颗3万磅的炸弹精准投下时，会发生什么事儿？彻底的毁灭哈。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Leavitt 他也是就抨击了这么一个消息。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这个媒体报道呢，你就哎呀什么几个消息来源，现在就是挺违背常识的哈。然后这篇 CNN 报道呢，他说出自一个早就该被撤稿的撰稿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初第一个哈，就是造谣说 Hunter Biden 啊，就是Hunter Biden 的那个笔记本是俄国情报的那位啊，说那是假的啊，那个根本就是俄国情报在污蔑。结果呢，我们都知道 Hunter Biden 的那个 laptop 是真实的，那他呢去打开密码，然后呢被这个打开密码的人看到了有那么多的内容给举报出来，结果人家连自己的维修店都开不了了，受到了那么大的压力。就是这个人当时给透露了这个消息的呢，现在又透露了说啊，这个情报，美国情报评估是不准的哈，这就开始胡说八扯哈。然后呢，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退役陆军的军官，他说他呢，这个父亲曾经担任爆炸物处理处 EOD 啊，他就是核武部门的核武器部门的，也曾经在能源部工作，仍然呢目前拥有 Q 级的权限。 Q 级这都是已经非常高高的级别啊。他就跟他父亲呢就是聊这场大家所看到的全世界都非常震惊的这一次轰炸哈。他的父亲是这样讲的，他说呀，他对看到整个的这个轰炸的过程啊感到非常的震惊。他父亲的原话是，战争不是这样的，这简直太完美了，不仅仅是动能层面的，还有信息战和媒体误导，在保持叙事和控制公众认知的同时，还要处理难以言喻的战场层面，这绝对是第五代战争哈，5GW 的哈，这个大师机的作品。他这个贴帖子的人说，我认为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无法理解整个行动所需的规划量以及需要考虑的变量的数量。毫无疑问，空袭是这次行动中最容易的部分，最难的部分是信息和心理层面的。真正的战争发生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互联网就是战场。他说呀，目睹过去2周的局势发展，让他相信这场冲突的各方肯定已经闭门达成了一项协议，而我们刚刚目睹的很可能是一场大规模的事先安排好的戏剧，一场受到了控制的战争。美国、伊朗、以色列以及所有超级大国，包括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甚至更多，几乎肯定在整个过程中都知情。美国军事行动从未真正面临被卷入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永远不会发生。川普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赢得胜利，整个行动都安全无疑。协议早已达成，整个过程都经过精心策划，并以完美的军事精度执行。川普至始至终完全掌控了局面，战争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远远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范围。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心理战的打击，而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为什么把这个给大家讲出来哈？就今天你如果去盯到的这个媒体呢，盯到这个媒体包括很多方面，它是带意识形态的，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宏观的知识，没有一些这种宏观的就是经济的知识、军事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的话，甚至你没有一个国际的外交大的这种战略观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因为你说一天大家上班回来工作，哪有时间研究这个东西？ 那我呢，自己这么多年做新闻，我每天都在关注这个，多关注着这个，国际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哈。这种观察，我也是这么多年，我能够看到整个国际形势在变化过程当中，它对各方所带来的那种重大的影响。我在看经济层面的时候，我能看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这种紧密的联系，钱市场是怎么反应的？你能看到他做这件事情的很多的时间点。所以我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在说，我说川普这一次的行动已经绝对捍卫了美军、美国以及川普这些政府在整个世界的地位，给所有的整个世界的格局，整个投下了一个重磅的炸弹。这个 M2 不仅是轰炸了伊朗的这种核设施，它是真的是在，就像刚才那个帖子，他说在整个国家的心理层面上所来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帖子，完全是跟我判断的是一模一样的哈。我虽然没有 Q 级的许可证，Q 呢叫做 Q clearance，是美国能源部颁发的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之一，允许持有人接触呢限制数据。国家安全资讯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哈，然后呢，这些数据通常会涉及核武器设计、制造、储存核材料的机密的这种，资讯 Q 级的这种权限，相当于国防部的绝密啊，Top Secret 许可，专注于这种相当敏感的资讯。你获得这种 Q 级的人呢，他必须经过广泛的背景调查、财务记录、个人关系、海外旅行、心理评估。通常呢，都要耗时数月或者是数元、数年呢。持有 Q 级许可的人呢，他可以参与核武器的项目和安全研究和能源部的机密科学的实验。所以呢，你说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懂得核武的精密度和整个这种美国军事运作的这个一，虽然他在核武啊，他是知道整个的这样一个运作。你想一想，他对这件事情他都感觉到震惊，他甚至把他认为这是事先已经排练好了，都已经说好了几号攻击几号攻击，简直他是这么看的哈。其实这个话你要理解他什么意思呢？就是精准到令人可怕。他不可能排练好嘛？他怎么可能排练好呢？他这，但是你看，连班农他们都在配合。在昨天的时候呢，那个盖茨就是那个共和党的那个盖茨那个议员就给班农打电话说："你完成了最精彩最后一环，最后一环什么？2周延期，然后呢去进行舆论的误导，2周的延期，然后呢就这是所有的这种环节当中的一环，而且呢。"密不透风啊！密不透风，民主党全都不知道。他们这次做的太漂亮了，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这种他说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心理战的打击，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是有多么的重要。今天呢，北约的主席给这个川普写了一封信，川普给他公布出来了，大概意思呢就是。现在呢，北约啊的这个军费，欧洲各个国家都已经提高到了 GDP 的5%，在川普总统的强力的推动之下，都全已经达到了5%，这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情况。当然，说这是川普总统您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啊，这就是今天在北约的时候，今天什么英国、美、北约，川普现在可以摆脱。北约啊，欧洲的事儿你们欧洲自己管。川普现在把伊朗、中东摁下来之后，接下来会解决乌俄战场，最后干嘛？对付中共，对付中共。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川普现在他对整个那个北约呀，整个这些格局，他已经在重构了。北约没有什么北约了，以后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警察，美国啊，地球村世界警察重新复活，就像现在的纽约警察、洛杉矶警察一样。你过去中国人讲的话叫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这是一点儿都不假。那过去的美国呢，让那些熊将们率领的窝囊死了，没人把你当回事，谁都能过来抽你嘴，美国几个嘴巴子。现在没有了，凶悍的川普回来了，美国重新开始，屹立在这个地球村的这个村口啊，我要管事儿了啊，到处都要管事儿，谁不行就啪啪去打。这嘴巴子真是扇上去，还不是嘴巴子。你说这个给伊朗这顿揍，包括今天川普早晨直接爆了一句粗口啊，直接骂那个以色列。他说我面临的是两个城，年年打仗哈，打得天昏地暗，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他骂了一句F 打头的这句话，然后呢，让他们说你必须要停止， 以色列飞机都已经飞到伊朗领空上了，乖乖的回来了，都没敢再去做，真急眼了。所以呢，以前我们都说哈，都说美国是什么以色列的傀儡了哈，以色列这次还想搞一搞哈，你看我说了算，不听你美国的，这回怎么样，全服了吧。所以这次川普真是开骂了，这就是老大哈，老大的，不管你们所有多少人说美国是个大流氓，这个流氓头子上来跟你说一句话，你老老实实的给我回去。还有人在说川普是俄罗斯的傀儡吗？还有人说川普是以色列的傀儡吗？好，那这个呢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一部分。因为呢现在呢各个媒体还在这个那个那这个。还有一个消息哈，特别有意思，因为呢当时在几天前，中共有三台这个波音737哈飞到了这个伊朗，到底是干啥？哎，我看到一个说法非常有意思，有的说是给他送武器的，但有一个说法呢是往回撤所有的中国在伊朗帮着干坏事的那些人员，他的那些山洞啊，那些地道，那些建那些地道，中国有个西山工程三线啊，那个是为了防止苏联进行核武轰炸的时候挖的，那个北京都是那个地下呀，那个地道，然后那个在四川那些服务大山里边也都是这样的，和伊朗很像，伊朗这个技术反倒没有中国这边，所以哈马斯那些地道全都有中国的这种影子在里边。在哈马斯战争的时候，在哈马斯地道里边已经抓住了中国的军人在里头，现在都盖着盖子没给他周开，他都在打架，都底下都已经不知道都多少回多少回的这种怎么讲，就是这个回合了。那么这场轰炸呢，也有人在猜测说很有可能中共的一些科学家呀什么的都给闷到里头了，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像之前哈，川普已经说了我要炸，我只是不告诉你什么时间哈，我已经告诉你我要炸，那战争就这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那你不撤那是你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了，我就炸呢，我只炸你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不就，我只炸你的这个核设施哈。那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基本上怎么讲，就是到今天为止还急急闹闹的呢哈，这个。但是呢今天呢第三次弹劾，美国国会以344票对79票否决了有几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提又第三次发起的弹劾川普总统的协议，其中呢有128名的民主党议员呢投票反对了由德州的那个黑人的那个格林啊，就在上次川普做100天的时候做国会演讲的时候当场给拖出去的那个议员哈，他发起的弹劾条款。然后呢现在128名民主党议员都不同意哈，就成了一个，这哎呀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笑话啊，就是一个笑话。然后川普说来吧，然后今天川普呢就把 AOC 他们全都给臭骂一顿，他那个帖子说那个 AOC 去查查他上学的成绩啊，上学的成绩他都不配当，怎么能当我们的国会议员。然后把那几个什么从这个那几个他的四人帮里边都给骂了一顿啊，还说那个从哪儿来的那个女包着头发的那个女议员说她啊，从那么乱的国家，那么腐败的国家到我们这儿来指手画脚的来这个来指导我们怎么管理国家。哎呀，川普今天把这几个议员都给臭骂了一顿哈，然后说来吧，你们来的再多你过来吧。所以呢川普已经成为历史上哈那唯一的这么一个三次被弹劾，川普在不断的在创造的历史。真的我觉得这些议员们都有点疯了，他们不知道民意是什么，他们看不出来，你们这种弹劾你说你能把川普搞下去吗？你不但搞不下去，你只能让川普的民意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已经在真空里边了，他们是不脚踏实地，他们不知道美国人现在对川普的肯定吗？不知道他们都。那你就来吧，你最后你的弹劾在历史上会记录你的弹劾，你因为川普就在说在美国的历史上一共就是没经过国会授权发430多次哈这种轰炸军事行动，你凭什么让我这个你们就要弹劾我，就是不讲道理嘛哈，就不讲道理，真以为逢川必反反川必胜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人受够了，他们不理解哈。那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好了，本来呢今天有好多好多的消息哈，那这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些判断不仅是对财经，如果你对整个大的格局有判断的话，你就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反手就敢买， 如果你没有，你听风就是雨，你根本吓得一跌就吓死你了，你就不敢。因为这样的人你做不了股票的，对吧？你现在你只能做长线，你才能在股市当中呢有可能哈。做短线你怎么干过那些机器人啊，是吧？好了，那这是呢我今天所给大家讲的第二段非常的重要。这部分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扁平的，因为这个世界呢都互联网连在一起，所以呢哪个国家有事儿都会蝴蝶效应会引发到其他的地方，更何况在美国。这种错误的资讯，如果天天去跟着盯，这个脑子给洗的，绝对你是对事情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了。好了，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这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明天哈，高杰再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川普的这个事情。川普今天到北约去开会去，然后呢，美国的媒体就说这 CNN 都在讲什么，没有轰炸。我跟你讲，这里边很深的一些原因哦，他们这个实际上是想削弱川普在北约的这种发言权，而且呢，这个，哎呀，这里边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明天再慢慢给大家讲，这里边太有意思了。我们每天见证的那简直这种惊心动魄的这样的一种较量啊，在美国真的是，哎呀，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好吧？那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我们先看几个石油吧，因为这个西方石油啊、埃克森美孚啊等等哈，他们股价全都下跌了。那你就看出来呢，这个油价下滑的这种趋势哈。那包括呢，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啊，这个雷神呐、国防承包商的股价呢，也都开始回落。那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石油 OXY。
Austin 的 petroleum，42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短期内看跌的，半年内我看一年，其实长期它，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的，但如果我们看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最高来到差不多2022年的时候来到73块。
这是石油股哈，石油股估计都是差不多哈，我就不再去多看别的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防股，军工股，洛克希德马丁啊，LMT。
460块，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一年内都看跌了，但同样5年以上它是看涨嘛，但短期是看跌了，最高来到差不多600多，605这样，哎，2024年了，去年10月的时候，然后它就往下跌到400左右，414的。差不多维持了接近一年了。
好哈，这是军工股，然后今天呢，半导体股哈全都是大涨的。我们来先看一下 NVIDIA 今天大涨了2.6%哦。
147块，NVIDIA 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但现在其实它是。那长期是看涨啊，短期其实也是看涨，
那
它
NVIDIA
现
哈，
在来到它最高点了，所以看还会持续突破。
OK，然后再看一下 AMD，AMD 今天上涨了6.8%，它继昨周一大涨之后呢，在持续走高。他们是有一家叫做 CFRA 的研究公司，在生平报告当中呢，是说 AMD 在人工智慧芯片领域的进展哈，就然后呢，今天的这些都是利好它的消息，今天大涨了6.8哟，AMD。
MD，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138块。我看一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还是但是我们看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那大概在2024年呢，同样来到超过200了，超过200，然后就跌到差不多93块左右，也低于100，现在又在回涨了，短期回涨当中。
这是半导体，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万事达 Mastercard 哈，代号 MA，它呢正在跟 FI 啊这个区块链的代币来去呢要应用到信用卡的各个产品当中，让商家与消费者可以使用数位资产呢进行交易。所以呢，今天的万事达卡和 和这个 FI 哈、啊，叫做Fisery 这家公司股价呢双双上涨。因为呢，之前我们知道，稳定币的这个推出呢，当时造成万事达呀等等哈 ，Visa 呀都是大跌的，这信用卡，那他们可能要抢夺他们这一块。但是呢，谁都没消停啊，但我不能改变你，那我就加入你哈。所以，而呢，这个稳定币呢，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在怎么去应用的过程当中，它需要跨过很多的关卡。你比如到底怎么去，我在信用卡咱们有完整的这套系统哈，商家交点手续费，我还能追货，我还有各种福利的回点，这信用卡太完善了这套系统，你那比特币怎么弄啊，对吧？你说的是挺好的，可是太多的障碍，所以呢他们要联手，那这个呢就看到了你一时半时你想取代这种信用卡公司不太容易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MasterCard MA
257块，我看一周那一个月内它看跌了，半年一年也是看涨了，短期看跌，长期看涨，一年以上也是看涨。
范世达，今天的 Uber 宣布呢和 Waymo 联手在亚特兰大推出无人驾驶计程车的服务，然后那个今天的 Uber 呢就大涨了7.5%，但是特斯拉呢今天跌了2%哈。主要呢大家就是对它这个自动驾驶呢这个热情所回跌吧。我们看一下 Uber。
Uber 71块，我看一周那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啊，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短中长期 Uber 都是看涨。
好好，这个 Uber 啊，哎呀，这个未来还有没有不被 AI 取代的行业呀？今天的嘉年轮代号 CCL， 它呢是上调全年的预测，他们公布呢优于预期的季度的业绩，还有呢嘉年华的对手挪威邮轮公司，他俩呢股价均涨超了4%，嘉年华邮轮呢，我这么好啊，所以你就知道了，有钱的人一点都没耽误去旅游哦。我们看一下 CCL，
25块。周那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但长期它也不是很明朗啊，五年以上。
好，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 Coinbase， 啊，今天呢包括 Robinhood 比特币上涨了2.4%，所以呢带动的所有这种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呢都同步走高。好，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344块，我看一周那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它如果是也是看涨，但是我们看长期它来说它其实到了它的顶的阻力位置啊，340左右，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个股分析的就这么多哈。然后那个 Circle 那个稳定币哈，刚这个IPO 的那个今天跌了10%，那个木头姐哈转手卖了，挣了3亿多呀啊，短短的这么2周时间，今天已经回调了。好了，那这是今天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资讯，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